就像那个我们之间的评论的差别一样，你像谢欣和那个陶博士啊，你们有的时候评论很精彩的，有漂泊，有高度啊。这个比如说你找这个电影里面能反映的作者是啊，这个内心深处特有的生活印记的漂泊感，我觉得这个就属于比较高级的评论了。我们呢经常是还是专注于看电影，一个是好看，第一个呢往往看它有没有什么精彩的拿得出来的细节。我就是又再回到这讲这个无名之辈啊，我对这个电影为什么欣赏，其中呢因为它不仅是第六代的荒诞，它也有第五代的精雕细刻，其实有。怎么说呢，这个无名之辈本来是写的一个低标配的两个土匪啊，其实是也就农民工了，想出来闯世界呢，先想他们想抢银行又不敢，所以抢手机店，
手机模型
抢错了，抢了是这个卖不出去的模板
模拟，
然后呢被追击的过程中呢躲到一个人家里，这个家里呢是一个残疾的女的啊，就这个叫马嘉祺，这马嘉祺也就是我认为为了应该很有可能出彩的一个女演员啊，新的啊，非常能演。那这里面有个什么细节我觉得精彩呢，他们在这个朝夕相处的一段时间里面，这个土匪的胡广生吧很搞笑啊，很叫无厘头没脑子，但是呢慢慢的就和这个马嘉祺这个残疾女子呢里面摩擦出了一点火花，然后他们最后他们要再次出去的时候呢，那个要帮这个马嘉祺呢拍一组婚纱照，因为他一个残疾的女主起不来了，里面有的很令人搞又搞笑又悲伤的镜头，就那个马嘉祺要尿尿，就当着他们两个人的面前，而两个土匪呢还给他去换尿布等等，这种哪能进入电影呢，但是他进入，而且让人觉得刻骨铭心的一种疼，这个女的因为伤残就没有尊严了，而那个土匪还进来这样的温情，但就在这种摩擦里面他们有了一些爱的意思，然后他们要答应要和这个女的拍一组婚纱照，再把她推下楼，就成全她，让她死了嘛。当然最后没退啊。这个拍婚纱照的里面，他搞了一个什么搞笑镜头呢？因为把一个那个的梯子就靠在墙上，然后呢把那个女的吊在这个梯子上呢，拍一个整个样飞起来的镜头。其中一方面是悬吊在那个梯子上，一方面在拍飞起来的婚纱照，这种强大的对比刺激。一方面让我觉得真的是、啊、非常深刻，非常令人难忘。第二个技巧性很高，我觉得是、这就是我觉得这个电影为什么说有的人骂他说不好看，我觉得很好看。这里面一个是演员，第二个是第六代，第三个是他不仅仅是搞笑，他就像驴子水一样有很深刻的现实意义、所以我建议如果有的人有兴趣可以去慢慢的看两遍、我觉得很好看。
这个片子就像刚才石老师讲的，就他尿的那个地方帮他换尿布，以及后来帮他拍婚纱的时候，我想到了一句话哈，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作家曾经在自己的书中用过一句话，这世上往往只有弱势群体最同情弱势群体。而且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第六代和第五代它的差异就在于刚才我们前面陶老师石老师都讲了，第五代可能他比较擅长于在这种史诗的或者画面很大的很壮观的
杀手，还有伪史诗的，
对对，伪史诗，对，他这种在美学上可能是有一种突破，但第六代导演他对于人对于社会的关注都更高。套用一句现在比较时髦的话吧，其实我觉得他们除了对于社会对人的关注之外哈，对这种现实，但是让你痛的这种现实让去感受之外，他还有一种试探。就是说我们知道中国的电影审查制度是很严格的，他这种试探就是这几个导演，无论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狗十三，前段时间可能有些朋友看了很压抑的一部片子，可能有人觉得就是拍一只狗有什么好看，其实我个人的理解，我们觉得每个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是在讲一种人被驯化的过程，其实狗被驯化，人也是在被驯化，
它是成长
成长
片的一类，
对，然后这就是有一点就是感觉就是第六代导演无论是拍这个狗十三的也好，还有我们前面讲到这个盲井也好，还有我们看到比如说这个夹边沟也好，之前驴得水，这些导演他们都在挨打的边缘疯狂的在进行试探，但是在这个试探的过程当中让我们有幸的能够看到有电影的这样的突破。
不一样，他那个像从这个电影生产过程来看，这个像贾樟柯他就是走的这种地下电影的路嘛，他那个电影他最早的一部片我忘记了，是讲农民工的那个他是在法国大使馆放的
世界吗，
不是，那是后来，那是
那个陶子如演的那个
哦、不，他一部他是用那种像手抓的拍的，我忘记我回的、嗯、就他然后呢那个小五是稍微好一点的，是他后来拍那个世界啊，他后来成名了、
嗯、
公开可以放映了、
嗯、
我反而觉得他的电影的力度啊和他的功力有所不逮，就是他自己嗯他想表现大的东西了、
嗯、
反而
有
局限性了、
嗯、
那么是回过来看呢这个嗯像王小帅他们也是，就是他们就是当年走的那条路嘛，
嗯，
电影到先到偷偷拿国外去获奖获奖，然后得到国外认可，然后名声出来，也有人又有人这个赞助他，然后就像比如说像 SBS 可以买他的版权嘛，
嗯嗯
对不对啊，
对，
就然后就 SBS 就放了，比如法国哪个电视台文艺也买他也放，那么就是他给这些受众看的。那么现在呢他实际上就是要走一个之间能不能一个平衡的度，像王小帅这部电影我觉得他走得不错了，就是走得不错了，就是说他在但是我有点怀疑，不知道
你觉不觉得前二十分钟有点很难以进入剧情，我不还不太明白他想表达是什么。
哦、啊啊、不他就是
二十分钟以后开始渐入佳境、
啊、对啊，你就是看他
电影风格都是
看他的电影，你看轻松也是，
你要看耐的心下去看、
嗯、
看
他是，但是他就本身就像以前有的这个外国的小说一样，他有的写沉闷的生活的时候，他整个笔调都故意搞得很沉闷、嗯、让你的体会这个第五代第六代呢。我还想到一点，怎么说呢，就是说第五代导演有家国情怀，什么意思，我们以前讲《红楼梦》都要说它好在哪里呢，一个家庭反映了整个国家，一个家庭的变化反映那个时代的变化，认为这叫宏大叙事，这就通过一个点，有人到家到国，这是我们传统的一个理念，也是一个传统的分析的办法。第六代不是了，人到人，比如现在你要选所谓的人家国的，你应该选一个什么 IT 的怎么大学毕业生啦、啊，工作不好找啦，这个吃了很多或自己创业成功了，这个人家说个人故事反映了整个国家变迁，比如说这是历来应该说是第五代导演或其他也就是我们的主流电影所推崇的，而第六代不是这样，我选的这个点就是这个人，他也许没有代表性，也许只是一个小众，只是一部分穷苦人的生活，但是由这个人就切住这个人来写，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他们故意不要什么家国情怀，就是一个人，也就是个体，就是个体，
关注个体。嗯，
陶博士，你认为是不是这个有一定的道理？
总是有，
我是弱势群体，你能不能同情？
这总是有道理的。我觉得，我不同情的倒有一点呢，
嗯、
我觉得他并不是六十年代出生的，其实还是有家国情怀的，但是他们反对那种伪叙事、伪宏大，就是说他的东西就是，蒋正和认为你拍的那个东西伪民俗、伪风俗，然后看起来 presentable 像模像样啊，视觉震撼。印象中国，这个然后这个旗袍这个跨得很高，这个腿拉得很高，然后拉这个胡琴，这些东西都是这个张艺谋就是他这种，
对呀，你的注视点不对的，你是适当注意，
他就是他这个他这种 selling 他的卖点跟这批人的这个卖点是不一样的，他觉得你们这个东西你们这个反映的东西都不是真实的，我要把我的故事真的东西拿出来，而且他们在手法上就是欧洲电影的这种文艺电影的这种手法，所以表现出来所以他这个受众呢他就有一个矛盾啊，受众，但是呢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啊，这么大一个国家文艺青年还是蛮多的，就是说怎么样能达到一个平衡啊，像这次像他这个电影他结合了一些商业元素，这个催泪的东西啊，让想把观众拉进来，但是呢，但是他和那些商业电影，包括冯小刚的电影呢，从商业成功上来说，我觉得还是不能相比
。
但是呢，他也满足了我觉得有一些起码相当一部分人的这种要求。
比如说像我们这样的人，
这个
有自我吹嘘已经，我们是不是一贯自我吹，互相吹捧？
第六代导演，我认为呢，第五代导演还需要是。大投资、大制作、大团队，其实最好大啊！但第六代导演好像现在慢慢的出现了，小投资也能做，小投资做了，而且有的成功。但这是不是也于目前，
他现在
大家人人可以写书，人人可以做导演，人人可以做媒体，是
不是
也有关系？
我刚才讲他有两条路，走之前是以前成名之前是小制作， 现在贾樟柯的钱很多的，他这个像北野武、
哦、
北野武他们都给他投资、
嗯、
外面有投资，这个像王小
他的电影当中作曲很多都是日本的作曲家、
我王小帅的电影也是有人投资的，就是他自己他也是个经纪人，你刚才讲到那个大象你叫什么大象席地而坐胡波、
嗯、
那个王小帅好像是他的什么相当于总监一样的，管他钱、
嗯、
管他的 budget 这样，那个电影拍的本来是变态的长，大概是现在已经剪了
非常长，
现在已经剪成三个小时了、啊、胡波按照自己的意识还长、
嗯、
这个地久天长已经很长了、
嗯、
但是呢有人这样说，嗯，看看三十年这个构图的话，说这样三个小时不长，而他这部电影的话，就是胡波这个电影更长，因为他这故事是四个人出走，四个人出走，而且就讲这种无聊的这种无意义的生活啊，这种悲剧，很丧的那种感觉，现在也很丧了，一种很丧的那种感觉。那这个像是
depressed， 就是整体沉重，就叫丧文化。
那他这个这么长，那么王小帅在我看到报的，王小帅骂他的，说你这个对制作人不负责任。
胡波已经去世了，
但是他胡波也有人，当然是不是直接原因啊？但是呢，就是作为一个导演去世，那我们这个很悲痛了。作为一个年有才华的导演，
嗯、
就是这里也是很矛盾，艺术家想。我们叫电影艺术家、啊、如果他是他想表达自己的东西的时候，他实际上不断的和他的这个他周围的限制在进行一种妥协、
嗯、
啊妥协。
现在我有点这个担心呢，这个电影制作变得越来越不但是碎片化，而且变得庸俗化，或者说无意义或者没看头，至少是为什么呢？以前就感觉到你像这个大陆拍的影片怎么样都还比较严肃的啊、
嗯、
认真的。那香港电影我们就当时就觉得开头还觉得新鲜，再往后觉得实在是提不上手啊。特别你像这个大家都经常讲的那个王晶烂片王啊，拍了那么多，可能100多部吧，可能是，但有几部拿得出来，他们好像就是因为有点钱，为了商业追求一时哼上去有个卖点就开始拍，都根本就是香港电影一个最大的，他就没有什么细节真实，你很多东西完全经不起推敲的，就是说因此他适合于搞无厘头，又不要追求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清朝时候出现电线杆这些东西，比如说他就根本不会考虑这些，对于他们来说。所以那次我觉得那个，当然他也是算很有风度了，王晶接受这个吐槽大会、
啊、吐槽大
吐槽大会上、
嗯、
我觉得那个蔡明给他的一个讽刺有点意思，他说王晶的电影就是说就像怎么怎么的一个好的种子包在一大堆牛粪里面啊等，然后说他的电影就是称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不齐，他说他称吃不齐啊，但其实呢吃不就是差嘛，是不是、啊、就他的电影就称吃吃吃吃吃不齐。那个地方我觉得那个蔡明很聪明啊，这个笑话笑得恰到好处，但是表达了，就他100多部影片也许有几部好的，但大量都是就是说完全就是，我就怀疑以后谁都能拍电影，是不是电影就没得看了，没不好看电影。
他每一个人的审美，每一个人的品味不同，任何一个导演他拍出来他都有他自己的一个受众群哈。嗯，就像当年比如说周星驰的无厘头电影很多人不难接受，但是其实回过头去让我有时候突然本来没觉得 也需要一种共鸣吧，突然看到有一天就是说我们欠星爷一张电影票，有网上有这么一个呼声的，我突然心里的一根弦被勾动了。当年我也看了就也就一笑而过，但是现在回过头去看他也是我一段青春的见证，月光宝盒，突然想到说哦，曾经有一个人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他，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想说就是他有一些台词，有些经典的场面，甚至是某一个演员那个紫霞仙子，也是我们某一些人一段青春的回忆和见证。就像说王小帅的黑灯舞会当提到的83年的严打，还有这个独生子女政策失独，这可能是一些人我们有的记忆，但是不同年代出生的人他们有自己不同的记忆。
但是我说呢，我提出这个呢主要是介于我觉得这样呢浪费太多。你看现在很多电影小制作个人制作据说只卖了十几万块钱的票房，你这个电影至少有几十万几百万，
那是这样的、
啊、那如果像这样的话浪费太多了，
有人愿意投资。那这个大部分情况比如说你看很多电影它有很多公司一起参与进去的、
嗯、
像这个像冯小刚的电影对吧，他的那个他是一个票房的保证嘛，他那个华谊就是他就靠他的这个作品来这个保证这个票房。那么当然他后来有钱了之后他也 来一点情怀，对吧？他想拍一点声音、
嗯、那个芳华、嗯、
芳华之前1942那个还有 唐山大地震、
嗯、刘震云的那个小说改编的、
唐山大地震，就是说、
嗯、
我们就看出来，就是说这个他就是想在商业成功之后，他想在电影史上，他想在电影史上
也留下自己的，
就是在严肃电影史上留。他本身也不是一个浅，你就是他有时候有点喜笑怒骂那个样，就像王朔一样啊，喜笑怒骂北京人那个，好像给你不正经一样。但是他实际上内心里面，他有他的情怀。他芳华
老炮就是很明显，
像芳华不是吗？他在年轻的时候见到这个女兵的大腿，他这一辈子他都忘不了。所以他跟严歌苓太契合
嘛，那个时候。
所以这个我就想到这个这个文工团实际上也是很多文影视作品里面70、80年代就是你
的
一个
点。
严歌苓的小说，以前还有个作家叫张欣，
哈青也有
小说，还有这个王安忆。王安忆他本来是徐州文工团的，这拉大。
他也是文工团。
他在知青的时候拉大提琴、
哦、
他调到徐州文工团。那谁，他那个里面最有名的是谁呢？是那个李保田。他那个文工团里面李保田、
哦、
是就他那个我都有点八卦了啊，这不是讲、
啊、八卦是永恒的主旋律。
就是他这个就他在小说里面啊、
嗯、
他经常对这个除了这个淮北啊这个像插队的这个记忆啊、
嗯嗯、
文工团他好多作品里面就是他是两拨子人，原来那个梆子剧的一部分人、
嗯、
和后来现代音乐的叫包括他这些人、
嗯、
在这里面不断的这种搅拌，所以对那个时代的这个文工团像贾樟柯，这都是文艺青年的一个青春记忆。那么讲到这个东西呢，我又把这个往回拉一点，往这个施老师今天有点愤世嫉俗了。这个
经常
这里面呢，就是贾樟柯、王小帅啊，他们这些人带来的，比如说他有一些突出的这种个人印记的地方，二十四城，但贾樟柯不明显。二十四城里面讲这个工人下岗啊，就是这个就是现代这种社会转型的时候，一代工人阶级、产业工人阶级，那么在这个地久天长里面重新体现出来。那80年代的，
那钢的琴不也是吗？
对呀、啊，对呀、啊。80年代的工人阶级是个什么样的阶级？他是个意气风发的一个，70年意气风发的。我是工厂长大的，这个工人，当然工人营里面也有这种流氓兮兮的，流氓兮兮的人也有。我们小时候见的太多了，
就一些小轻工嘛，所以后来有那么一个代名词。
对我来说，这个女轻工就是一个很青春、一个美好。但是我小了，但是我看到这些人，就是比如说我10岁的时候左右，我看这些人17岁、18岁的时候，就是给我留下这种美好的印象，就他们一起下班，哪怕戴的那个蓝色的那种工帽，头发扎在那个里面的时候，在这个电影里面都有这个反应，包括那个工厂整个的工上班下班
洗澡，你觉得企业大厂矿里面的澡堂子也是一种
下班那个下班
新红里面也有澡
堂子，
另外那个叫什么天长地久也有，
对对对，
印象很深切，特别男澡堂。
对啊，像我们小时候觉得我们想过洗澡从来不是个问题啊，那个热水厂里面勾下
的
热水烧都洗，这整个的就是它有受到这个毛泽东时代这种福利保护的，这种有职业自豪感的，被半真半假的赋予了这种主人公这种感觉的这一代产业工人，这一代产业工人突然
就变成了钢的琴里面
下岗的工人，就是而且他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是一个群体，就是在那现在我们看的这个东北作家，东北有一批年轻作家里面，他们就是反映的那个时代的那个东西。那再往前走一点，那个铁西区那个纪录片，还有这个
你也看了是那个纪录片，
这个还有这个钢的琴，钢的琴有点夸张了。青海路很有，青海路在那里面演了，青海路在那榴莲飘飘里面演了一个东北的女孩，东北的女孩，这一个还有比如说还有很多东西，比如像工人新村啊，这个工有或者地方叫工人村啊，它是一个50年代开始中国就是建构造的一个工业体系和这一代这个工人的一种荣誉和尊严。有的人三代在一个厂上班，两代在一个厂上班，
是的，是的。
然后突然就是到街上贩夫走卒，就是说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 什么样的一种煎熬？没有人去，有没有人去代言？就是第六代导演里面，
我觉得说到这儿
就有人去代言。
特别有感触，刚刚陶老师讲到，因为我就是在这样企业里长大，环境里长大。当初就像刚才陶老师讲的，我们有工人俱乐部，那真是很漂亮。才造好的时候，定期放电影排队，然后里面还有个歌舞厅，就是跟青红当中跳那个交谊舞一样的。但是我们环境比他还好。
对呀、啊。
但是后来成了什么？就是你自己不会去提炼或者总结。当这些导演通过他的影视作品跟你产生呼应的时候，你自己会提炼出一些东西。而这种东西语言它有时候很苍白。像我们以前多么红极一时，那个时候流行说，哦，如果嫁到我们那个企业或者厂矿里来，那地方上人嫁过来，那多荣耀。现在是什么？甚至人家说要饭都不往我们那个方向走，而且我们那个就是原来的那个工人生活区，我们有南区有北区，几万职工的大厂矿现在倒闭了之后，那个厂矿里的路面啊都坑坑洼洼的。现在父母教育孩子是怎么教育孩子？你不好好学习，以后将来你就要嫁到那儿去，然后小偷也不偷我们那儿，成了一个城市新的贫民窟
啊。对对对，
从曾经的黄金地段变成城市贫民窟，这种历程我觉得心里是我正好见证了。
他有两种，比如有的是资源枯竭型的，比如那是没有办法。
嗯嗯、我们已经是不需
要。那么还有的就是被这个时代洪流，这就像这这个朱镕基总理倡导的这国营企业改革，就是等于就是，我当时听得激动啊，说我要这个拿了什么棺材什么什么什么扛的地雷，
嗯、
最后的结果是国营企业给卖的，大部分人被走上街头，5000块钱10000块钱拿了什么这个。分手费，
对，当年的工人俱乐部，我妈妈他们就是逢年过节会在里面有大合唱。
对啊，
那个厂我们有多少个分厂啊？就和每年，
对，
然后赢了以后那个福利也是很好的，就是还要比哪个队穿的最好。而现在去什么，里面已经变成了羊毛衫会展促销场地，然后什么南北货市场卖瓜子卖花生。其实，在这个当中，我们是真的从小到大见证了它的变化。
他这个里面那个，你像那个钢的琴里面，他那个当然他故事后面有点荒诞了。就是你看那个前面他那个本来就是在一个工厂里能歌善舞啊，这个会乐器，这个吹拉弹唱，这是厂里文艺宣传队的这种待遇啊，这个是那个时代人的这种一种，所以现在很多大妈喜欢跳广场舞啊，喜欢表演，我觉得肯定也有这个道理，就是他那种青春的这种记忆在这个里面。各个分厂车间举行比赛，我们小时候看到热火车，这时候觉得它是一个封闭的，像那些一个社会，有像我们那个小一点啊，有的是有学校，这个中学、小学，什么都有，什么都有的。
我呢，在通过你们在讲，我觉得你们也是，看了不少东西啊。不，我就是在看电影，今天谈电影这个问题上。平时呢，我们因为工作比较忙，回家比较晚，去基本上就。看电影看文艺作品都少了，我有时候自己也在给自己排个队，就是说文艺类的东西它也分个档次，从可以提高自己保持学习心态来说呢，我自己认为呢排了第一个呢最简单的是麻将类的啊，你去一般人的消遣了啊，再往上一点呢就打游戏，其实游戏还是要比麻将要多动脑筋一点，而且呢也更加现代化一点，能了解至少一些什么人名啊等等，你也能再往上那是电视剧了，既有休闲也能了解当前的一些社会变化生活状态。
嗯，
再往上看电影，看电影还真的是一个有点文艺范儿的一个事情啊，因为看电影的时候如果好电影一个你有学习，你也有娱乐啊，也能了解当前的走势，再往上一个呢就是读书了，
阅读，
就如果这个时候电影之外还自己有一个比较感兴趣的领域，文科类为好吧啊，读书啊，当然最后还有一个听听 SBS 广播也是不错的啊。我的意思呢，
广告插入，
我的意思就是说人总要保持一定的娱乐和学习相结合，所以我认为呢广场舞呢基本上和麻将差不多一个档次啊，游戏呢你们可能也玩，我们以前也玩过啊，应该说也是不错的啊。再往上电视剧其实我们也追过很多的，也追过很多电视剧，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消遣讨论话题，家里人有些不和谐看着电视剧看着聊聊聊聊就化解了呗，是不是
啊？是啊，
但是
这是一招我要学一下，
就是特别
夫妻同看电视剧
啊，
就是说然后呢你真的要看电影要下点勇气了，要排了，要特别去电影院的 啊，你要去排时间，你要还两个人呢还订票，还那很认认真真买了菜再去看，看了再买菜。比如说，当然以前在国内我还鼓励去看话剧，
哦，
这也是比较高档
的。
这个地方基本上呢也不是没有，但是呢就很少了。所以我的建议，有机会大家还是要看看电影。这个读读书，
我倒是讲，今天讲的电影院，我在讲老生常谈了，就是在电脑上看呢，和有的电影在电影院看还是有点不一
样
的。好莱坞电影就不谈了，它那种大的制作，你就是看有些，就像看那个《芳华》的话，我们可以在网上看的，我们特意去电影院看了，就是那个腿抬的那么高啊，那个服装啊，它整个的这种画面安排啊。音乐的效果啊，我觉得还是电影院有它的
代入感更强一点。
我总是有点悲天悯人的，没电影院去看看他稀稀拉拉几个人，我总是有点悲伤的，觉得一代那个最为辉煌的一种娱乐形式电影，现在竟然没几个人坐在里面。
现在还好，现在还好，现在电影
要看什么电影，几乎没有坐满的。就是这个小剧场也没有什么做嘛，
从电影的飞电影，
等你年纪再大，
跟电影票现在太贵了也有一定的关系。我们小时候看电影票2.5毛钱一张，最早露天电影虽然条件简陋了一点，音响效果也没有环绕立体声，但是那个最早厂区那种电影，露天电影铁皮的板凳，自己去找位子都不是很好找，但那个多便宜，
很早，
花生花籽的，对吧？
我们那儿，我们厂里，我本来想写一篇文章的，就是那种儿童记忆，还是。我们厂里面那个放电影专门有一个人负责放电影的，他是工会，但是他专门工作是放电影的，但是他放电影之外呢，他后面跟了一两个小跟班，这是我们家属院的那种孩子，就能跟着他跟班放电影，也是个很大的荣誉。然后呢这个人还有一个发布权啊，今天我们看是放的什么电影，放什么电影，然后他，你想想他是个中心啊，那个放映员他叫陈凤琪嘛，他是那个
女的吗？
是个男
的，
他是一个都是男，他是那个镇江演校毕业的，他是福建军人，他那儿放，那哎，大家觉得了不起，这是个技术对吧？然后跟后面一个跟班，跟在有技术人员做跟班也是，这无偿的免费的，就是我看得起你才让跟后面拿的。
狐假虎威
啊，这是一种形式感。另外一个，比如说要占位置，对吧？我们要把那个，我们小时候就是有的时候说在用粉笔在这画画李家，比如说像史双元，但是好了，这个地方就画好了。
哦，还有这样子的。
画，对，我们都是露天的嘛，就是在那个水泥球场上放，然后这个另外一个人就不要放了，有的人是放两砖头放在那儿。人最好的最佳效果嘛，
还那个你们还记忆中间有那个跑片的那个吗？
啊，跑片，对对对，
就那个电影，有的时候
也没接上，
说那个鲜花盛开的村庄上摆，然后呢这个地方放了一半，另外一个地方还在放，又接着跑片，又没接得上来，然后观众就在下面起哄了。
他这个呢，
片子还
烧
断
了，
他这个呢，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他是这个男女青年，这个像一个集会一样的，男女青年可以勾搭的，不叫勾搭，叫什么？
这个词你也用。可以允许你的记忆
不是的，就是搭识也不对，勾搭也不对，我怎么想呢，就是相遇偶遇啊，反正 anyway， 因为我们的电影放的不单单是给我们一个厂去看，附近是乡村也知道，
对，
旁边一个铁矿也会过来，就是啊，有时候就会认识啊，有时候，但是有时候会打架啊，有时候会打架，但这个就是一种很仪式感的东西。现在他没有，现在准备一台电脑把什么都解决了。
仪式感的东西虽然有时候可能用礼叫节礼，有点俗气，有一些哈，不说所有的，但是他呢。会给你一种希望，让你心里有劲儿。
对，放电影。
现在你们还能想到有任何类似这样的仪式感的东西吗？当年俺们比如说庙会了，你比如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像这个放电影了，都像过节一样，大家期盼着，甚至还要穿一点好衣服，邀请邻居来，这是多么一种有意思的生活仪式感的事情。现在我们好像都太容易了，是不是？没有这种
关系户了，大家最好是
就不是电影，别的也没有什么让我们这么激动，要期待着等待。
现在夫妻有时候看电视剧都是一个问题，因为资源太多了，过去电视只放这个热播，那夫妻俩只能一起看，先一个 iPad 还难放。有时候呢我也是看，我是看一眼我老婆看的，我说这东西有什么看的啊，他就严重不高兴。我说这里面就有很大的这个难得我们去看过一个但也有一些共同点啊，比如说那个 讲那个 SBS 那个放在那个贾樟柯的那个站台、啊、
站台
就他介绍给我的、嗯、那时候我们的留学的时候、啊、他说 SBS 放蛮有意思的，
没事儿，
其实这里面
在沛公也有
这个技巧需要你一定让太太选影片，你慢慢的跟上他的趣味、
哦、
知道吗、
哦
啊、然后就好了。
不是 我对这样的我们这个现在 SBS 这个节目可能听众的年纪比较大一点的啊多一点，我是实在看不惯现在这种都市剧这种什么上海女子图鉴北京女子图鉴这种白领高尚 party 满口洋文，我看
脱离生活了是吧，
我知道有一些东西有一些这种西装革履的这种白领，然后这个获得销售成绩，然后又把谁挤掉了，然后这种我已经看不下去了，因为他一种
只能是您那个时代的精神代言人了。但是说到这个电影，想到一个笑话，当初最早有电影的时候，电影票不是2.5毛一张，后来5毛一张，那个时候刚刚有彩电出现，我妈妈就想把一个18寸的长虹彩电，因为我们那儿产。那个长虹，把长虹彩电给换一换，换一个大一点的东芝。我父亲没想到特别的震怒，坚决不同意。他跟我妈开始算一笔账，一张电影票2.5毛，你看这一辈子也看不完。但是后来我妈顶住她的压力买了。然后前段时间回家去探亲，我就突然想到这个梗，我就问他，我说老谢同志，我说现在一张电影票将近100多200块钱，大片都200朝上，你还得买着可乐买着爆米花，我请问一下你一台电视机现在能看多少场电影啊？不吱声了，
不吱声了。
所以现在看这个电影票也真是挺吓人的，加钱
他这个成本在，但是现在据说中国电影又赚钱了，好像是
院线是吧？得看什么片，
整个行业你还因为他如果是一个自，他过去是国营嘛，国营的话就是上海电影制片厂拍个电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个电影，他现在这个都是这种影视制作公司，他然后他他也可以花很多钱，中国现在有钱，你看这个足球队员买的都是国际上很贵的不得了的队员，然后这个教练也是国际顶级，电影也是，我有钱，我想实际上是理论上我想请来也都能请，但是就是说他这种大制作他也吸引了一些观众，他有些现在年轻人有些东西我不太懂啊，比如什么盗墓电影啊玄幻电影啊年轻人都很喜欢看，我一分钟我都看不下去。
哦，这个我还能接受啊，现在
你们觉得这个迪丽的导演是不是能够确立了有几个导演能够像第五代导演的什么冯小刚啊、
哦、
冯小刚还不算，还像那个印象除了王小帅和这个
贾樟柯
以外，其他的好像还不是那么最有名。
娄烨其实片子拍得很不错，管虎、王全安、李阳、还有这个拍加边沟的王斌，还有一个胡雪阳吧，拍那个童年往事的，个人还比较喜欢娄烨，我觉得娄烨确实拍了不少好的电影，还有曹保平拍狗十三，这被低估了的。
那我们现在我讲了驴得水和那个
无名
之
辈，
这个算第六代还是应该算第七代呢？
第七代的导演的话也有七代，比如文牧野就是拍那个我不是药神的，他就属于被囊括到第七代。从年龄当中还有就是哦，无名之辈这个导演算第七代，饶小志是属于第七代的。
我觉得这个第六代导演呢，我觉得他也有两个方面啊，第一个是直击人生啊这种，第二个呢还有一个就是这种情怀，这个情怀这个词被用烂了啊，就即便是这个贾樟柯啊，王小帅其实很清楚，他里面有诗意的有情怀的，贾樟柯里面他那么土的东西里面是他个人情怀个人诗意在他那个画面里面，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世界啊，这个世界只要有人有这样的情怀，那就是有人去拍这个东西，就是他一开始也不知道能成功，一开始也不知道能赚钱，有他的偶然，但是他有他的必然，我觉得就是有一些这个受众像我们这种人还在
潜台词我们就不说了，其实有很多的定语在前面。
这就是这个我抢了施老师这个话，施老师一般都是他这个比较高的高度，然后把这个事情总结一下，然后让你无话可说。
是吧？走你的路，让你无路可走，是吧？
我们最后一句，在欢乐友好的气氛当中结束了今天这个话题。